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新的一章啊，第九章。那导师第九章的题名是与一切中观之对抗与合流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所谓的对抗，就是对于彼此的这个教理批评，相互的这个批评、哦、说对方不了义啊、哦、哪里有问题啊、哦、那这个标题其实是第四节的一个标题，第四节叫做对抗与合流、哦、那合流就是他们对抗之后呢，有在中观里面他又做一有一些发展，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吸取于，就以中观来讲，他吸取为是对方的一些教学、哦、那为是他也吸取中观的教学，所谓的合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第一节呢，导师我们大概谈一下这四节的一个的这个大致上的一个内涵啊。第一节就是在讲一个背景啊，讲谱系，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印度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佛教界啊，整个这一个政治啊社会的一个状态、哦、然后当时这中观跟瑜伽有哪些大师级的人物、哦、那是在第一节这边说。第二节就是谈瑜伽学的发展、哦、那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七章对不起，谈虚妄为是、哦、他比较着重在所谓的早期像弥勒无着他们的一个教学、哦、比如说都大量的采用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哦、中边分别论、色大圣论等等、哦、那唯识三十论只是在某一个段落谈到三能变的问题、哦、那个这个分量非常的短，那个部分就是在第二节这边导师会继续的开展延伸、哦、里面蛮复杂，看完之后觉得真的要稍微放慢一点、哦、那边蛮多繁琐，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说明、哦、那第三就是在中观这一部分、哦、那第四就是对抗合流、哦、那这个大体上第九章导师就安排了这四个部分、哦、好，那我们回到讲义，大家讲义很厚、哦呵呵，这可是以前老师的老师了，学院的老师带同学的课程讲义，好，那大概调了一些小部分的内容，那很多补充资料，那补充资料大概就占一半了，好，那我们不一定会看，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参考，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好，我们看第一节讲义439页、哦、瑜伽与中观论师，瑜伽的论师与中观论师、哦、那导师先谈瑜伽然后再谈中观论师、哦、那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时空背景的一个概述了、哦、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哦、有些部分我们就不细说，但是我们还是大概看一下、哦、看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哦、那我们对那个 当时印度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些发展，会比较有一种领悟啊，领悟或是启发。好，那这一个要讲到中观与且对抗与河流呢，那大概就是要从公元455年开始说起了，对。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就是鸠摩罗吉多王去世，他去世呢，就是吉多王朝就走向衰弱。他应该是，应该是蛮护持佛法，那或者是他在这一种领导力上面应该是很卓越的，他去世之后呢，就整个王朝就走向衰弱，那里面导师提的两个因缘，第一个呢就是北方的这个叫叶达，或是在我们的史书啊，古代史书有应该叫称他们为叶达，或是在或者称为白匈奴，白匈奴。导师说他们入侵，北方来入侵到印度，因为导师这边有很多这个主持受持都省略，王朝呢就失去了西北印的这样的一种掌控，他们很快的就控制了西北印，在角柱恶若，因为这里面有一些主持被省略了啦，就是丧失了西北印度，应该这一个主持就是这个王朝了，他这一个地方呢就被叶达所这个控制，在角柱二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他们铁骑纵横，有看到吗？然后很快就控制了犍陀罗基比，在这边其实就是西北印了，应该就是导师所说的，吉多王朝他们就丧失了西北印度那边的一个管理权啊，管理，然后他们就是那边被占领了嘛，那进了危害中印度啊，中印度。好，那叶达的入侵使北印度的佛法受到惨重的破坏，所以佛教当时是受到这一种，怎么讲，就是外力的一个胁迫了，外力的这一种攻击，就是政治力的这种攻击。那接着导师就把那个场景做了一个转换，就是从这个我们古代高僧到印度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做一个呼应，北魏宋允于慧生，他奉使去印度，那他的年代呢大概是519到521，那时候的犍陀就是犍陀罗，看到440页已经被这个为叶达所征服，已经两代了，在那边已经两代了，所以前面所说丧失西北印应该就是所谓的吉多王朝他们失去那里的一个领土，所以这个也印证了叶达入侵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玄奘大师他到印度呢大概是公元630左右，那他经过北印度所见佛教衰弱的情况，以及这个摩西罗举罗 也就是弥罗觉王灭法的传说。灭法就是毁坏佛法。那导师说这个都与业达入侵破坏有关，就是业达他们没不信佛教，他们应该有别的这种信仰，或是没有信仰，就是对佛教有种种的破坏、等等。好，这个是外力的一个影响。那在一些古代的这种到印度游学，不是游学，应该是留学了。游学是边学边玩，是吗？玄奘大圣不是去玩的啦，那边九死一生啊，蛮辛苦的。好，那他们的这个证词也都跟这个一些历史的记载有一致啊。再来就是内部分裂，其多王朝外患严重，内部也分裂啊。那分裂为东摩揭陀、西南摩拉婆两个中心啊，两股势力王朝越来越衰弱。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地图，奇怪，在这台电脑上看起来就蒙蒙的啊，给大家看比较完整的。这个印度就像那个莲雾，有没有啊？比较窄，那个其实叫做头啊。地，汉字的地其实是头的意思了啊。反正就是这个莲雾这样啊。摩揭陀大概在中间啊。摩拉婆有没有？东边是摩揭陀，摩揭陀大概是应该跟古代的这个摩揭陀国的这一个位置差不多啊，摩揭陀现在在中间，荧幕的中间啊。好，所以就分成两股势力啊，它在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啊。好，那所谓的东北、西南，这个大概都是根据玄奘大师他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描述的一个方位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讲义。好，那大概当时就是整个政治环境对佛法很不友善，很不友善。好，那但是导师说这一个刚刚是西北印那边业达嘛，来再看一下。这个其实在导师的书好像是称为中印度了，西北印要再往这边，迦斯弥罗、犍陀罗，就是在这个地图的左上角，西北印，西北。好，所以西北印被这一个业达所这个入侵，那也危及到中印度，中印度就是恒河流域啊，恒河流域，或是有时候又叫北印度，有时候很难讲啊，这种都是相对的啊。好，所以这边刚刚讲的是那个比较偏西北，那是那边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再来。导师就进一步谈那当时的佛教界的一个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瓜胡国之二这一段啊。那也是因为政治分成两个中心嘛，对不对啊，一个在摩揭陀，一个在哪里，摩拉婆，对不对啊。那其实佛教也是在这两个地方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啊。好，那在摩揭陀，然摩揭陀 的那烂陀寺的兴建对佛教的影响极大啊，就是在摩揭陀呢，这个国王他兴建的那烂陀寺哦，那这个寺呢，刚开始没有很大，但是慢慢慢慢越来越大哦，变成一个佛教的中心，特别是义学中心，义就是这个论义法义的一个的一种的一个教学中心哦。好，那导师接着就依这个意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面的一个记载了啊，所以这种记载呢，有时候在学术的文章叫做证词啊，就是他当时看到的一个情况啊。好，那那烂陀寺是古王势力朔杰罗益底啊，为北天壁处这个赫罗色盘所造啊，此寺初基禅方于堵，就是不太大了啊，方于堵。好，那这个是意境里面所记载。那玄奘所传的那烂陀寺是六王次第兴建啊，才成为八寺合一的大寺。那这个六王就是下面所列的地日觉护如来护幻日金刚戒日啊、哦，戒日。那前面是意义，后面是音译，可以吗？啊、哦，这个戒日呢，就是斯罗阿逸多啊、哦，悉拉阿提亚。那个金刚就是法舍罗，就是 Vajra 就是金刚、哦、可以了、哦、好，所以 它有两个 名称，前面是意识的翻译、哦、那后面是音的翻译。那第一个地日呢，这个朔迦罗阿逸多、哦、应该就是意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这段文里面的势力，这个朔杰罗益底，可以吗？那个势力其实是类似一个尊称了，可以吗？势力是一种，可能是一个尊称，势力就是吉祥的意思，所以他这边这个势力，朔杰罗益底就是朔迦罗阿逸多、哦、啊，音念起来差不多，可以吗？哦、这两个其实应该是同一个、哦、好，首创者朔迦罗阿逸多，他说可能就是鸠摩罗吉多的儿子，这个塞犍陀吉多，他们又有不同的一个称呼了、哦，不同的一个名号、哦、好，那前面导师不是说这个鸠摩罗吉多王去世，整个国力衰退吗？是吗？哦、那鸠摩罗吉多，那他死了之后，就是有这个他的儿子，就是地日王，可以吗？哦、可以了哈、哦，这个朔迦罗阿逸多就是地日王。导师说可能就是鸠摩罗吉多的儿子、哦、导师说在当时呢，这个印度是梵文文学复兴、哦、印度传统宗教复兴、哦、在这样的一个机运中、哦、因无着世亲的弘扬瑜伽大圣的论学急剧开展啊，论学就是可以理解为论义的学风啊，或是这样的一种论义的这种教学啊，论义的教学。因为导师后面有说，这个那烂陀寺的建筑越大，那烂陀寺论义的学风也越来越兴盛，所以 可以理解为论义的学风，就是论学啦，论义的学风是论义的这种教学、哦、开展越来越多的这一些讨论的这样的一种成果、哦、一种是成品越来越多，一种是指风气啦、哦、那风气盛大，那也连带的会引发这一种成果的一个丰硕，基本上是成正比的啦、哦、应该比较少会说大家讨论很热烈结果都没有什么成果，都是讲好玩的，应该比较不会了、哦、也就是学风很盛的话，它应该就是有很多这一个著作产生，基本上它是有一种正向的这一个的关联性、哦、正向的关联性。好，好，再来，导师就，所以前面第一段呢，就是那烂陀嘛，对不对？好、哦，那烂陀就是在摩羯陀那边，大家在那脑海里面要有一个地图，那烂陀在哪里？在地图的右边，偏印恒河那边，对吗？哈、哦，恒河流域啊、哦。那再来还有一个政治中心，什么摩喇婆在比较西边这边，对吗？哈、哦。所以导师讲完这个那烂陀之后，这个镜头要移到摩喇婆哈、哦。有没有想象现在在看一部历史剧哈、哦？这边看完。镜头就换到这边来啊，好，再来，这个玄奘传说，无印度的这个境内呢，两国众学啊，西南这个摩喇婆国呢，还有这个东北的摩羯陀国。这边大家稍微先注明一下，因为后面导师会讲这两个呢，他所重视的这个内涵方向不太一样、哦、就是大家都很兴盛在发展，有他们的这个学风、哦、有很兴盛的发展。西南摩喇婆国他比较重这种如来藏，因为那边是正量部的化区、哦、正量部有这一种不可说我，所以如来藏跟这一些教学有蛮多类似的一些元素、哦、还有这个他们那边重咒语、哦、那摩羯陀他就是重论义，就是上面所说的最后的、哦，就是大圣论学急剧开展，对吗？哦、所以这两国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佛法的这一种发展、哦、那贵德上人，这两国都贵德上人，明敏，我们看到441页，明敏强学 里面大家都很聪明啊、哦，然后都很好学、哦、都很好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义净他的记载里面，他说到多在那烂陀寺、哦、就是这一种佛法的精英啊、哦、多数在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那烂陀寺，那烂陀寺就是摩羯陀国，对不对？那烂陀寺在摩羯陀国，要不然翻一下刚刚摩羯陀的那烂陀寺的兴建对佛教影响极大嘛，在440页有讲到。好，在那烂陀寺或这个巴拉毗就是发拉毗了，应验云集，都是很优秀的这一些佛教的这个修行者，商榷是非，就是讨论啊，彼此讨论义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怎么样是不正确的等等。好，导师这边说摩喇婆在玄奘大师的这一个 的记载当中是这个南罗罗这样这个属于南罗罗这里的这个地方了齁。那这个法拉皮齁，法拉皮就是巴拉皮 K 啦齁。所以这边有两个音很近的摩拉婆。摩拉婆就是刚刚说的嘛齁。有两个政治中心对不对，东北摩揭陀，西南摩拉婆是吗齁。所以这个摩拉婆在意境里面没有特别提到对不对，好，意境提到是法拉皮是北罗罗，所以大概就是同一个地区的两国，一个是在北一个在南，可以吗，好，那风俗人性相同，是正量不流行的地区，也就是意境没有说到摩拉婆，但是呢他有说到法拉皮，法拉皮跟摩拉婆两边的这一种风俗民性应该跟还有佛教的学风都相近了、哦、可以吗、哦、所以导师为什么会这样提，就是意境里面只提到巴拉皮、哦、那巴拉皮其实跟摩拉婆他都是一个称为南罗罗，一个称为北罗罗，好，那在导师说就连接到就是这个是正量部的话区，然后呢在大圣的这一个弘化的这个论师里面呢里面有监会在这里造论，就是在这个地区啦，因为它是正量部的话区，然后他又是弘扬如来藏、哦、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这种信仰不可说我教区造论，这个信仰不可说我的教区指的就是正量部的教区，可以吗、哦、正量部是独子部里面很重要的一支，独子部再分出来了、哦、可以啦、哦、好，因为不可说我基本上就是独子部的一个主张、哦、那他又分出几支，正量部是很重要的一支、哦、好，意境说难陀在西印度经十二年专心咒术，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学风，前面讲的是这一种如来藏啊、哦、跟这个不可说我类似的这些教学，那这边又讲到他另外重视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持咒、哦、持咒，然后专心之后可十二千颂，十二千就是一万两千颂、哦、成一家之眼、哦、那道林也有记载到向西印度与这个罗荼国众禀明咒、哦、好，那这罗荼呢导师说就是北罗罗的这一个地方、哦好，导师说这里就是法拉皮啦摩拉婆这个区域啦、哦、比较西边这边可以吗、哦、这里的学风与摩揭陀多少不同、哦、摩揭陀重什么论义对不对、哦、重分析、哦、那这里就是比较在西边这一边，西南法拉皮啊、哦、这一区呢他比较重视的是如来藏的教学、哦、导师说如来藏的教学跟这一种定的修验有很深的关联、哦、也就是其实与其他们也重定，他们也发展出唯识、哦、那他们就比较不再去做这一种分析的这一种讨论，这边呢、哦、可能比较重直观的这一种修行的、哦、风气、哦、然后重视持咒感应、哦、持咒感应等等， 所以是不同的、哦、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什么怎么样的不同、啊、在这个那烂陀，也就是在东边这边、哦、这种论义、哦、那在西比较西边这边的这个摩拉婆啊法拉毗比较重视如来藏还有持咒、哦、好，再来就谈到这一种，前面谈到那烂陀他重论嘛、哦、那他的这一种发展呢也受到这个政治的一种环境，国力的兴衰的一个影响、哦、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导师这边说，无着世亲引起的众论学风，也就是他们所带出来的，所促成的，啊，这样的学风一直延续下去。极多王朝衰落时呢，王室都崇仰大圣，所以那烂陀寺不断的增建。哦、好，那再来六世纪，中印度有伐檀那王朝兴起，传到合力沙伐檀那，也就是戒日王，以武力统一中印度。那西北印度的部分，还有西北印度的部分地区啊，也就是戒日王呢，他用武力呢统一了中印度还有西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把之前叶达所控制的这一些地方呢再拿回来一些啊、哦、拿回来一些。好，那戒日王尊重佛法，这边的这一个主持应该是戒日王了啊、哦、戒日王尊重佛法，奖励文学，在历史上是一位难得的明王、哦、好，那这个是六世纪的没有，等一下，这个等一下，606到648，这大概是七世纪的时候了啦、哦、七世纪啊、哦、600多是七世纪，老师又说是六世纪，但是传到这个戒日王已经到七世纪，就是六到七了、哦、再来论义学风的示威，我觉得六到七的这一个在中间，就是戒日王还在的时候呢，这种论义的学风就是还是一种兴盛的一个状态、哦、延续嘛、哦、延续。那戒日王去世之后呢，印度又陷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啊、哦。那玄奘629到644到印度，然后意境是671到695在印度啊、哦。他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是戒日王去世之后的一个情况。大乘佛法似乎还算兴盛，按照他的描述还算兴盛，但已不如从前，没有过去那么样的一个兴盛了。所以到了七世纪中，629，就是到七世纪的初期了，七世纪就是戒日王，可能戒日王晚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没落了、哦、好，所以大概七世纪的中叶就开始慢慢的没落下去、哦、好，那再来导师说，公元690年婆罗王朝成立，那历代的国王都信仰佛教，那这个大概都已经到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了啦、哦、好，那达摩婆罗王建立了比那烂陀寺更伟大的，更伟大就是更庞大的啦、哦、 更大的这个超行寺和百灵八愿为一大寺啊。哎，那烂陀寺是和几个啊？八寺，对不对？在四四零八寺，那这边是108啊，那个倍数又更大，对不对啊？但是呢，在这边的这一种风气啊，风气，重于秘密大圣，讲说大圣论语已成为附庸，就是主要的这个宗教活动都是秘密大圣那一些修行的方式啊。那论义啊，讲学，这个都只是附带的，是比较少啊。好，那以上就是一个时空背景哦，政治环境，还有当时佛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到八世纪的时候，秘密大圣已经开始兴盛了哦，已经开始起来了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国字的二，这边就开始要进入这一种瑜伽行派与中观学派的这一个谱系啊，那这一个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它拆开来啊，就是这个谱系的表，基本上我再去对过啊，这个应该是你正确的，只是说有些符号大家要了解啊，在451页可以吗？这个是唯识的啊，然后中观在453页，待会会切到这个画面给大家看。那这一个大家自己改了，这一个在导师在这本书他写的是361啊，361，世亲的年代是361，这在第七在讲唯识的时候啊，导师所给的这个年代是361啊，我忘了做这个更改啊，我到时候再把课本的页码给大家啊。好，那待会会来看，就边讲边看这一张表啊，那我们还是带大家看一下，熟悉一下这一个谱系啊，在谈到这些人，谈到他的著作，内心比较有感觉，要不然都很陌生啊，会想说他是谁？啊，这边看过一遍就知道哦，他是谁的弟子啊，还跟谁学习过啊，又跟谁有关联啊，那就感觉就比较亲切了啊，还是要看一下哈。先看引言，无着与世亲仰推弥勒为他们这一个教学的一个老始祖啊，而创开瑜伽行派啊，瑜伽行派就是唯识学派了啊。好，以中印度为中心啊，那导师说后来以那烂陀为中心啊，那引起佛教界深远的影响。好，世亲以后呢，除了瑜伽行派不断发展，中观派也应时而复兴起来。当时又有很多这个学习中观优秀的古德大师啊。这个世间的家道也是如此，有时候就有优秀的啊，他就很旺；有时候就家道中落啊，然后又遇到比较优秀，然后又就是起起伏伏了啊。那中观曾经这一个在龙树提婆之后，好像就没落了啊，就没有什么知道的一些消息，大概有蛮长一段时间啊，一直到 大概跟世亲的这个年代啊、哦、开始才有优秀的人又起来啊、哦。那导师有说这些算是后期中观的啦啊、哦、后期中观。那后期中观这一些人呢，他们着重在龙树的中论，他们不晓得龙树关于广大行这一部分的这个著作、哦、所以他们就在某一些教学上面就比较薄弱，他们重升观嘛，对不对、哦、广行部分可能就要去别的地方啊，就是借来用之类的啦、哦、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哦、好，那于且在441页倒数第二行最后，于且与中观二派相互对抗，然后呢各自又内部分化，就是中观又会分不同的派别、哦、然后唯识里面也分不同的派别、哦、好啊，这个派别不要想成是帮派打来打，不是就是这种思想不一样啊、哦，就是不同的这种见解跟主张了、啊哦、好，那大圣论义非常发达、哦、在当时了、哦、从世亲以后到西元700年，约有250年的兴盛，这个应该是指中观跟于且这二派、哦、因为他后面导师说大圣论义嘛、哦、非常发达，指的是这两个在这一个从世亲以后、哦、一直到700年，约有250年，所以700减250多少？450是吗？哦、但是玄奘大概是不是世亲大概是361到440，公元361到440。所以从世亲以后一直到700，大概有250年的兴盛，所以大概导师这边所谈的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公元450到公元700这段时间。接着导师就要谈这个于且行派的师资了，师资就是他的这个谱系。一般我们用的这个师资就是、哎、这个学校有哪几个老师、哦、平行的、哦、那这边师资比较是这一种前后的传承的了、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于且行派，那这边要从世亲以下开始说嘛，对不对、哦、是世亲以后嘛，老师说世亲以后到700年，约有250年的兴盛，所以要从世亲以下开始谈、哦、好，世亲门下知名的大德不少、比较这个名望的、哦、比较有名望就是安慧、陈那跟德光、哦、我们来看安慧的一个 说明、哦、安慧的说明，安慧老师说他是南印度人，他比较是 南方的人、哦、好，那出生与师承，传说生前是听世亲说法的鸠鸟、哦、这个是个传说了，导师后面有说这个太不可信了就是传这种传说、哦，好，那所以他比较不是亲从这个世亲学的，他是跟世亲的学生学的，后面导师会讲、哦、好，所以他是听世亲说法的鸠鸟，鸠鸟死了之后就投身为人、哦、这种故事好像蛮常听到是吗、哦、现在也有，有时候看打开电视现代版的现代版都有听到这一种故事啦、哦、那大家就是了解就好，了解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哦、好， 那七岁就来摩羯陀从事亲受学，到时候这个是可能不太可信了、啊、因为是、安慧应该比较后面的，他没有那么早、哦、总之他是先依着一些记载来说、哦、那后面他会再做一些考证、哦、好，他有哪些论著呢？好，安慧为世亲的俱舍论作释，名为俱舍论十义释。好，那传说玄奘那边有提他的这个相关的著作里面有提到啊、哦，或是在玄奘他的这个门生为他所做的这一种三藏法师传啊之类的啊，就有提到他在印度里面听到的啊。好，玄奘的传说，安慧为了顺证理论的难破俱舍论啊，为了这一件事了啊，所以将大圣阿毗达摩集论以及狮子诀的注释柔合成阿毗达摩杂集论，这两部论，除了大圣不要去看，它多了哪一个字？杂，对吗？哈，杂集论，哈，好，这一个阿毗达摩集论应该是无着的，杂集论是安慧的。以伸张俱舍论的证理，这是玄奘的传说了、哦、就是为了顺证理论的难破俱舍，这种句型大家看得懂吗、哦、为了这一件，因为俱舍论被顺证理论难破这件事情，他要替世亲说话嘛、哦、为了这件事情，那他要为事情说话、哦、所以就是编辑了、哦、或者再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这一个写出了阿毗达摩杂集论、哦、杂集论。好，那安慧的门下面又有学生了嘛、哦，满增也有阿毗达摩俱舍广释随相论这样的一个著作。那安慧又有这边有一些要更正的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讲义里面的。那其实导师的书不是这样子，因为当时有在电子化的时候，在相关的主事者有做一些调整、哦、在备课的时候发现这样的调整不太理想、哦、就是有些困扰了、哦、课本是这样子，安慧又有这个五蕴论释、哦、与阿毗达摩集论有关的五蕴论释、哦、也就是大家把这一个讲义里面的大圣广把它删除，然后五蕴论后面加一个释，所以安慧有这样的一种五蕴论的解释。那五蕴论是谁做的呢？世亲。所以他很多著作都跟世就是解释世亲的著作。好，那他就是什么呢？释玄奘所译的，这个释玄奘把它删除，它应该是地婆诃罗，就是这个地婆诃罗所译的《广五蕴论》啊、哦。课本就是在黄色这个区块，它写的是玄奘了、啊。我们判断应该是导师当时误植的这一个翻译者啊、哦，可以了哈。哦，就是说五蕴论释就是广五蕴论，可以吗？哦，它有不同的名字，在经古德的这个称呼里面，广五蕴论有时候就叫五蕴论释，哦， 那他有一个正式的题名叫做广五蕴论，也就是五蕴论的一个解释，因为他加一个广字嘛，对不对？好，所以他的这一个比较正确的是这样子，所以世亲造那个也把它删除，那大圣五蕴论大圣把它删除，补进广五蕴，广五蕴论，就是上面 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就正确了。也就是安慧他做了五蕴论的解释，五蕴论是世亲的作品，他对世亲的五蕴论做解释，那这部论就是地婆诃罗所译的广五蕴论，或是全名称为大圣广五蕴论。导师有讲记啊，导师有讲记，就是导师的书里面，他就是地婆诃罗这一个地方，他写成玄奘啊。那我们认为应该是物质，就是那个玄奘改成地婆诃罗，那所有的这整个句子就正确了啊。那这边改太多了，大概也是导师的意思，但是整个改动的幅度太大，不可能导师略了那么多，只他们觉得导师写的太略了，但是我们是觉得导师就是只是这个地方没有就是物质而已，那把翻译者改掉，整句话就正确了。好，所以安慧又有大的这个五蕴论，是就是大圣广五蕴论，导师有大圣广五蕴论讲记，对于一些这种法相，因为导师比较少讲法相的东西，法相就是这一本，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想要出版，那因为后来这个基金会的主事者啊，他们就觉得里面的内容很好，虽然导师不满意，我们很满意。就导师不满意，但我们觉得应该也可以利益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尽量提供一些我们所知道的，如果不是很理想或是很精准，我们再做一些调整，就要对回这个经论的文，也要有一些依据，如果要做一些，因为他那个是录音档转，就把它腾出来嘛，那里面有很多这种辨识的问题啊，抄错字的问题啊，那些都要一并做处理啊。好，那有空大家能够去请一本免费的啦，结缘的啊。好，所以导师说，因为安慧有很多对世亲著作做解释啊，所以西藏说他传世亲的阿毗达摩也有部分的意义，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亲他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著作，对不对？那安慧他特别是传承阿毗达摩这一方面的，意味就是说他是直接师承这一个世亲的，那导致说他不是直接师承，他中间是师承这一个世亲的学生，可以了，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一种跟世亲有关著作的注释，所以这个传说也有什么部分的意义了，也有它的一个意义，也就是它虽然没有亲承，但是也是传承到世亲的这一个面向。好，那导师说其实安慧的著作不只是跟世亲有关，还有其他的啦，所以说他传世亲的阿毗达摩并不完全正确，只有部分意义。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10分钟。